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还可好吗？欢迎再次收听千信历史广场 Podcast， 我是千信。有兴趣想知道延伸阅读的朋友，请在浏览器输入 kshin.co， 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资料咯。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主题吧。1908年，这一年是伦敦夏季奥运会，中国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双双过世，西西里岛发生 7.5 级大地震，保加利亚独立与 FBI 成立，这些都是大事件。但是这一年还发生一个迄今都无法解释的事件，俄罗斯贝加尔湖西北发生通古斯大爆炸。应该很多人有听过贝加尔湖，有西伯利亚明珠之称，同时也是世界上水容量最大的淡水湖，更在1996年登陆为世界自然遗产。而在1908年6月30号上午7:17，距离这一个美丽湖泊西北方800公里处，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但由于这个地区实在太过于偏远，一开始只有引起少数科学家的重视。有个说法是，即使有什么调查记录，可能也在一次大战、俄国革命与内战中遗失了。为什么千信要特别说这个事情呢？因为实在是太特别了。暂且压下爆炸规模不说，据说当时西伯利亚铁路的居民看到一个与刚升起太阳差不多亮度的火球出现在天空，随之而来的闪光与爆炸声把玻璃炸个稀巴烂，害怕的居民纷纷卧倒，以为是世界末日到来。在发生爆炸的同时，欧洲各地的地震台都有收到爆炸讯号，甚至4000多公里外的英国还推测出莫斯科以东冲击波至少是5级地震的规模，甚至连雅加达、华盛顿都有此事件的监测报告。最后，他们确认这个事件的中心地就是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那里只有少数的游牧民族，距离最近的村庄是鄂温克人居住的瓦拉瓦拉，已有60公里远。他们口中形容火球就像是撕裂天空，随着闪光与爆音，有许多人当场直接听觉失去，附近的环境陷入火海。于是这些人就把中心点称之为鬼坟。之后10年间，有赶进去的都染病而死。几乎在20年后，才有第一次的正式科学调查，那是由苏联科学院的矿物学家列昂尼德·库利克带队前往。他说服上级的理由是，他相信爆炸是由陨石所引起，而上面的铁应该能够促进苏联军工业的发展，以此他得到调查的资金挹注。但是当他到达时，令他诧异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首先是所有的树木都被高温直接烧成炭，而且倒下的方向非常有规律性，并不是胡乱倾倒。见到这个情况的他，于是往反方向前进，试图找出陨石的位置。但是等到他到达中心点之后，又有一堆的怪事。首先，他怎么也找不到陨石。第二是这里的树木并没有倒塌，于是他怀疑陨石在附近的湖泊中。但是等到抽干水之后，发现啥都没有。之后面对冬天严寒的威胁，临走前，库利克他手绘一张草稿作为证明，而这件事情就暂时沉默了下来。后来有许多科学家提出了许多假设，首先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核爆说，提出人是当时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 也就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威拉德·利比。他提出通古斯就是核爆，认为的原因是：一、辐射导致生物产生的畸变；二、爆炸中心有人存活；三、树木瞬间碳化；四、放射线导致皮肤病产生；五、树木加速生长的情况。虽然这一些都符合核爆试验场的情况，但是之后以色列的学家推测出这一个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问题又来了，自然界怎么产生这种威力的？1965年又是利比提出另外一个假设，反物质。相信看过达文西密码原著或电影的朋友一定不陌生，粒子物理学中这是反粒子概念的延伸。反物质是由反粒子所构成，这种东西在自然界是无法找到的，因为一旦与任何物质接触就会发生湮灭现象。他认为这事情是由外太空坠落的反物质造成。根据他的计算，只要半克的反物质与半克的铁就能超越广岛核爆。这个物质经过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对，就是门口有斯伯城的那个机构，制造出50000个反氢原子，就此证明这种物质的存在。但即使如此，仍然无法解释三个情况：一、当地发现有零星的陨石碎片；二、有辐射现象。但反物质爆炸不会有这个情况。三、反物质湮灭会释放大量的伽马射线，由于没有此类记录，又陷入了难题轮回。在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时，1959年有颗小彗星残骸闯入了大气圈，于加拿大与格陵兰岛附近划破天空。由于彗星的主要物质是冰，残骸在大气中迅速的被蒸发。接下来的几天照亮这附近地区的天空，颇为类似通古斯的情况。由此科学家推出了新理论，冰陨石爆炸说。他们认为原先那个湖泊就是冰陨石的残迹，但是经过研究后，这个湖泊有500年的历史，这又不吻合了。不放弃的科学家又假设这冰陨石在湖面上就爆炸了。科学家用小木棍与上方引爆炸弹，得到当年与库利克手稿相同的爆炸形状，似乎谜题解开了。苏联也打算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冰陨石是不可能在低空爆炸的，应该早就在高空就爆了。这个说法在2013年车里亚宾斯克陨石空中爆炸得到证实，这个假说又被否定。1972年8月10号有颗火球从犹他州往怀俄明州北上飞行，甚至在杰克逊湖上还被许多人目击。后来科学家出面说明，一颗像是卡车大小的小行星掠过地球大气层，就像是打个水漂般经过又离开地球。但是经过这个事件启发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全新思考逻辑，于是在2019年向伦敦皇家天文学会递交论文，说明通古斯的真正情况其实就如同1972年的事件一般。他们假设一颗直径200公尺的铁质小行星，以秒速20到25公里，入射角 11.5 的情况侵入了地球大气层，在离地面10公里的高空爆炸后继续飞行，掠过地面后离开地球。这一篇论文在2020年2月10号被发表。但这真是通古斯之谜的真相吗？但是还是没有解释为何有核辐射的效果，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科学实验 才能够证实的。如果你喜欢我提供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并到 kshin.co 来看看。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